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造天造地造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为我们道成肉身，流血舍命，十架受死，死而复活，还要再来的主，永永远远住在我们身上的圣灵，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啊，无条件的接纳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拣选我们，让我们听到福音，让我们相信耶稣，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啊！唯有你是我们的盼望，唯有你是我们的拯救，唯有你是我们的力量，唯有你是我们的安慰啊！我们用言语不能表达对你的感恩，不能表达对你的赞美，不能表达对你的爱，唯愿你的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你把你的荣耀、真实、慈爱、怜悯、公义和圣洁启示给我们，彰显给我们，让我们服服来敬拜你，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我们在你里面找到你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真正的人生的尊贵价值和方向啊！孩子，我自己也特别的求上帝怜悯啊，我自己怜悯我的口啊，怜悯我的心，让我口里所讲的，心里所想的蒙你的悦纳，在讲的时候不要逞一时之快啊，所讲的都是出于你，都容神一人，也求上帝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生命之道啊，明白啊，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对我们的心意，你对我们的带领，我们怎样来看待我们周围所发生的很多的事情，我们怎样来看待我们所目前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自己。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你得着你一切的荣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继续讲启示录第三十、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啊，题目是“女人骑在七头四角的兽上”。简单的讲，很像我们哈看过的童话哈《美女与野兽》一样，但是有不同的含义哈。所以我想借着哈今天的这篇信息哈，让我们知道一个很简单，都是很又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人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人是一个依存性的存在，我们人活着不可能离开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可能离开我们所处的社区。我相信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圣经上把基督徒的群体，也就是教会，比喻成我们的身体。我们中文圣经有时候翻译成是肢体，那一个更直接、更浅白的翻译是身体。那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我们只是身体的一部分。那这层的关系就像细胞和一个身体一样，就像一个细胞和一个身体一样，一个细胞它的存在、它的成长、它的生命，只有在这个身体里面才能够得以实现。我相信这层的关系对我们基督徒非常的重要。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生命的成长，我们基督徒要追求我们个人和上帝的关系。但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如果离开了身体，它是不存在的。就这样一个生命的追求，如果离开了教会的这样一个环境，它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个体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在这个身体，这个教会的身体的实际里面才能够体现，才能够实现，才能够成长。所以说我们个体的基督徒一定要在教会里面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那人犯罪堕落之后，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有问题的细胞，我们每一个身体都是有问题的身体，同样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不完美的，每一个教会也是不完美的，我们所处的社会也是不完美的。但是在上帝所预定的恩典和旨意里面，我们每一个不完美的基督徒恰恰是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教会里面，这样一个不完美的教会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不完美的社会里面，我们才能够一起来成长啊！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带领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没有一个社会和国家是完美的，但是在这样一个整体里面，我们如果我们顺从我们的神，如果我们学习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所以这是启示录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又是非常简单非常浅白的一个真理。启示录就是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角度，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认识通过这个个体提升到整体，从个人提升到教会，从个人的罪让我们看到灵界的罪，从现在看到将来， 从地上看到天上，我们从人可以归向神。那今天的经文也是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我们个人与神的事情，当然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个人与神的事情，也是个人与教会的事情，也是个人教会与社会的事情，也是个人与灵界的事情。这是启示录或者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环境里面的。啊，我们个人并不是我一个人要读经祷告，要追求生命成长，教会和社会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在上帝的旨意和预定计划里面的。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要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要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啊，就像我们中国听到的，经常听的一句话就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们不见得去参与某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给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这就是我相信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我们刚才读了哈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不继续读了哈。这一段的经文大概分这么三个部分，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第一节到第六节还有十八节都是讲一个女人。第一节到第六节还有十八节都是讲一个女人。那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是讲她骑的这个七头十脚的兽，所以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是讲兽。那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呢是讲兽、女人、羔羊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他们的关系跟我们想的好像不太一样，这个关系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大概这段经文分三个部分，第一是讲女人，第二是讲兽，第三个是讲兽和女人还有羔羊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讲兽，因为以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兽的圣经里面的教导，所以我们大概是先回复一下，回忆一下圣经里面关于兽的教导，我们怎样来知道这个兽到底是指谁。如果我们想明白兽指的是什么的话，我们必须回到但以理书第七章。这个兽的这么一个 image， 这样一个表达哈，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是通过回到但以理书来明白的。但以理书第七章讲到了四个兽，这四个兽都是从海中上来的。第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第二个兽呢是像熊。第三个兽呢像豹。这是前面三个兽。那第四个兽呢和前面三个兽非常的不一样。前面三个兽已经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熊，一个是豹，这已经很可怕了。但是第四个兽是更可怕，我们很难说它是一个动物，很难说它是一个生命。它是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然后十角之外呢还有第十一角，这十一角是非常可怕的。这第十一角他要说夸大的话，他有非常大的能力，但是最终的结局是沉沦。所以这时候我们理解兽的一个背景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那我们简单的讲，第一个兽哈是狮子，第二个兽是熊，第三个兽是豹，第四个兽好像是一个铁的兽，我们很难用我们人间的一个动物来表达它，而且它们是从海里面上来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图像。但是我们仔细要明白旧约的背景的话，就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理解这四个兽。一般来讲，第一个兽狮子是代表巴比伦，因为巴比伦他们的国徽就是狮子，就像美国的国徽是鹰一样。那第二个兽是指波斯，那就是熊所表达的。那第三个兽豹是指希腊，因为希腊它的版图扩张的非常快，尤其是亚历山大，它是东征西讨，它打到大概中国的喜马拉雅山那个地方，打到东方的印度，打到西班牙的国界。所以这个豹它是非常快的，它的力量就是非常的大。那第四个是铁兽，那是指的罗马。这是大概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如果从一个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兽象征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兽来象征，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但以理书第七章的第十七节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从世上兴起，它可以指王，就是国王。另外呢，兽呢也可以指国家，因为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国和国王它是统一的，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度哈。 让我们在这么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里面，我们可以人哈，可以比较的清醒，可以比较的清醒。在这个世界的政治体系里面，经济体系里面，国王、政府、政党、党魁、总统、主席或者国王，它是统一的。所以说，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有时候容易被人利用，成为一个政治的口号，来达到某些人政治的工具。说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是爱神爱人，而不是爱国爱教。我想这一点我们以前已经讲过，我在这边就是我们简单的重复一下，这个我相信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人不可能离开政治而存在，也不可能离开经济而存在，虽然我们不一定直接的参与，但是我们要知道 what's going on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些事情给我们有什么关系。这边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告诉我们，国家政府和政党国王它是统一的，就是岳飞的例子。我们再举一下岳飞的例子。岳飞从个人的角度讲，他是一个道德情操非常高尚的人，他是一个有着良好的道德品质的人。那据说他吃饭最好的就是白菜豆腐啊，从来或者很少吃肉的。他每次吃饭之前都要向着北面来祷告。为什么要向着北来祷告？因为宋朝的两个皇上被掳了，然后还在北方金国那里，所以他每次吃饭之前都要面北痛苦流涕，然后再吃饭。所以他个人的情操是非常高的，他也有非常有志向，也非常有追求。我们都知道他的诗写的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三十功名尘与土，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非常的爱国，非常的爱中国人，但是最终他的结局是什么呢？那他就成了宋王朝的一个工具。因为在他即将打败金国之前，他被赵构给召回，所以他感叹到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就等于是功败垂成。那为什么要把他召回来呢？因为召回来之后才能够保证被掳的那两个老皇上不会被救回来，这样赵构才能够做他自己的皇上。所以我们就看到哈，名义上讲岳飞是爱国民族英雄，但实际上他维护的连宋王朝的利益都不是，他最终维护的是某一个国王，就是赵构的利益。因为当他的抗金、当他的反抗、当他的战争和赵构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不能够继续了。所以我们中国的民间是把秦桧啊弄在岳飞的这个底下跪着给岳飞，因为秦桧是卖国贼，岳飞是民族英雄。但实际上真正跪着的不是秦桧，是谁呀？是赵构。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政治的一个特点。所以人是容易哈被利用的，因为每个人都爱国的，爱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当我们没有一个清醒的头脑的时候，我们的爱国主义就成了别人的工具。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清朝末年的义和团。那他们一开始是反清复明，为什么要反清复明？第一个，清政府比较腐败；第二个，清政府他是满族人，所以说我们要反清复明。实际上明朝比清朝还要差，他们只不过是不知道而已，只不过是明朝离他们比较遥远而已，所以他们要反清复明，那是民族主义，那是爱国主义。那这个主义呢，后来又被利用成了扶清灭洋，就是要这个满族虽然哈离我们不是那么近了，但是比这些洋鬼子还要近一点，所以说我们要扶清灭洋。最后呢，义和团就被清政府利用，然后被他们杀掉，被他们给灭掉了。所以说在这边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呢？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只有我们的信仰才让我们变得比较清醒。大家想过没有，在中国以前的时候，在那个铺天盖地都在唱红歌的时候，那只有某些人比较清醒，那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基督徒。他们不见得有很高的学历，他们不见得有很高的智慧，他们不见得有很高的能力，但是信仰让他们很清醒。那我也听过一个例子，就是在我在某个地方听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芝加哥有一个神学院叫穆迪神学院，据说他们大概180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校庆。那校庆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哈，基督徒就上来唱了一首歌，唱得非常的好。结果他唱完之后，有另外一个基督徒就上来给他打招呼，他说：“你知道吗？几年前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唱的这首歌，你才能够活到今天的。为什么呀？因为当时的时候，两个人，一个是南方，一个是北方，在南北战争。”这个唱歌的这个弟兄呢，他是一个哨兵，在那边放哨。他一个人在那边没事干放哨的时候，就唱了这首歌。在那个时候呢，另外一个弟兄属于北国，那就要来打他了。因为他是个哨兵，他要放哨，他就摸过来潜伏过来。当他要举起枪要把他给打死的时候， 这位弟兄唱了这首歌，让他的枪口就放了下来。所以当过了几十年之后，我们想一想我们当时的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些恩怨，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想想到底算什么恩怨呢？就像三年解放战争一样，国民党死了170万，共产党死了150万，那三年的时间死了320万，那我们说他们是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好，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但是我们当历史走到今天，我们回想看着之后，那这些300多万人的生命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所以说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可以有一定的超越，让我们可以变得比较的清醒，让我们看到这个兽对人的危害性。兽它的杀伤力是很大的，当一种势力上升到一个国家和组织的层面的时候，当它变得不是那样 personal 人性化的时候，每个人都成了这个机器当中的一员，每个人都成了这个机器当中的一员，这个机器它就没有了人性，就像这第四个兽一样。所以为什么要用兽来象征，就是讲了这个兽的杀伤性，这个兽可以指国王也可以指国。所以说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这个狮子就代表了巴比伦，它也可以指国王，像尼布加尼撒王。熊是象征了波斯，它可以指波斯的王，像亚哈腓卢还有古列。豹它是象征了希腊，它可以指希腊的国王亚历山大。这铁牙铜抓的这个兽是指罗马，它可以象征罗马一个非常残暴的王，叫尼禄。啊，这是我们理解兽的一个起点，它可以象征国，也可以象征国王。那另外一个呢，我们想去理解的就是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讲到象征的时候，它可以用不同的东西象征同样一件东西，这就是重叠的象征。就但以里面的第四兽我们知道是罗马，实际上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里面第一个兽第17章第9节第10节第12节就告诉我们也是指的是罗马，因为罗马的特征它的地理上呢就是有7座山，它也可以代表7个王，然后可以后面还有10个王。所以说启示录里面的第一个兽和但以理书里面的第四个兽它都是指的罗马，这就是一个重叠象征的概念。我们再仔细看的时候，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第11个角，也就是第11个王，它也可以等同于启示录的第一个兽，因为它们的作用都是一样的，都是要与基督徒征战，都是要迫害基督徒。然后呢，启示录里面的第一个兽呢和启示录的第8个王，也就是第7个角之外的另外一个头，那又是一致的。哎，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8位，它也和那第7位王或者角同列，并且归于沉沦。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等同的关系总结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哈，单一律书里面的第4个兽或者呢第11个角就最后一个王，和启示录里面的第1个兽或者第8个王大概都是指某一种特定性质的国或者国王。这就是重叠象征的一个观念。除了重叠象征之外呢，圣经里面的象征还有多重象征，也就是同样一个东西它可以象征不同的东西。就像说启示录这第一个兽一样，难道它仅仅象征罗马吗？我们如果看整个的人类历史，看整个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确定的相信启示录里面这第一个7头10角的兽，它肯定不仅仅是指罗马，乃是指历史上任何一个敌基督的势力、敌基督的国家、敌基督的国王，而且特别是指在末后的时代里面与神为敌的国或者是国王。这就是多重象征。所以说我们看应验的时候，它有历史应验，就是说在过去它曾经应验过的，那现在可能应验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国王，在将来的时候还要应验，这就是多重应验。那它本质的应验就是敌基督的国王或者是个人。所以说我们看这个人类历史的时候，大概哈，从14世纪到17世纪是文艺复兴的时代，然后18世纪呢是启蒙运动。那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一个主线就是人文主义高抬理性，个人主义高抬科学。那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口号，就是上帝已经死了，人类已经长大了，我们不需要上帝的。所以说很多人开始对宗教，尤其对基督教、对圣经开始批判。当然比较有名的两个人我们讲过，一个是尼采，一个是马克思。那马克思就认为基督信仰他让弱者，让一般的老百姓放弃抵抗，然后听从上帝的命令，所以说不应当是这样，因为他违背了中下层一般人民的意愿。 它成了精神的鸦片，让人们放弃抵抗。所以马克思说我们要搞暴动，我们要搞武力，我们要搞无产阶级专政。所以马克思认为这是基督教的一个问题。但是同样的一本圣经，尼采却认为那圣经它剥夺了强者的意志，因为它要强者同情弱者，要把强者的利益分给弱者，要让强者去照顾到中下层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他认为这样是不好的，不适合于强者智慧才能的发挥。所以他认为你强者你要有强者的意志，你要成为社会的领导。所以他搞了一个权力意志，当然他的基础是苏美华的生存意志，那最后就发展成为希特勒的纯粹意志。所以说我们想想，二战的时候有三大阵营，一个是法西斯的阵营啊，德国、日本还有意大利，另外一个就是共产党的阵营，像苏联、中国，还有一个就是资本主义的阵营，大概是这三大阵营。我们想一想，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阵营和希特勒这个法西斯的阵营，实际上都和对圣经的批判是有关系的。因为尼采对圣经的批判就间接导致了希特勒的纯粹意志。那尼采的一个妹妹据说是纳粹党的党员。马克思对圣经的批判就导致了共产党这个阵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阵营。我们想一想，他们这几个阵营哪一个更有可能是敌基督的国王和个人？一个是法西斯，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资本主义，哪一个更有可能是敌基督的国王和个人？或者是希特勒，或者是墨索里尼，或者是斯大林，或者是毛泽东，或者是艾森豪威尔。所以我们就看到这边哈，有一个多重的应验和多重的象征。当然他们敌基督的程度不一样哈，但是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至少法西斯的阵营和共产党的阵营是敌基督的，无论是他们的国还是他们的国王。那后来又演出了两个组织，一个就是华约，一个就是北约。华沙条约组织1955年成立，到1991年苏联的解体。另外一个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成立，到现在还在存在。所以说我们看这些历史的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就像古代的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一样。我们这目前一个一个的政治体系，一个一个的国家政府，像德国、像日本、像苏联，甚至像中国、像英国、像日本，实际上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处在了一个敌基督的位置。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国王，像希特勒、像斯大林、像毛泽东、像墨索里尼，也在一定程度上处在了一个敌基督的国王和个人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看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当人们说我站起来的时候，当人们说人类长大了我不需要上帝的时候，当人类高抬理性高抬科学的时候，那就是20世纪1990年的两次世界大战，就看到我们人的罪行，看到我们人的有限。那这就是兽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啊，兽给我们的一个角度，让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人类历史的进程。所以启示录里面讲到了两个兽哈，一个就是13章第1节，这就是代表国或者国王；另外一个就是13章第11节，讲到了这位假先知。就启示录里面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一共有两个兽啊，一个是7头10角的兽，另外一个就是假先知的兽。像启示录第11章的第7节、9章第11节，这个兽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兽，都是指的第一个兽，因为他所做的工作和启示录13章第1节到第10节的兽的工作是一样的，他们要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那这个兽呢，也是我们�刚才读的第17章第3节的这个兽，那这是一个朱红色的兽，它沾满了鲜血。那兽有7头10角，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另外呢，一个就是假先知的兽，我们看这16章的第13节，这就是一个假的哈，三个合一的一个形象，三个污秽的灵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那龙是第一位的，第二个就是第一个兽，假先知就是第二个兽，这是16章的第13节。还有一个就是19章的第20节，也讲到了这两个兽他们的紧密的关系。那第一个兽就是 就是七头十角的兽，第二个就是让别人去拜着第一个兽的假先知，他们一同被擒拿，然后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啊，这是兽象征什么哈？这个我相信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要建立这么一个很简单很直接的观念哈，代表象征国或者是国王。那我们看这个头和脚象征什么？头和脚象征什么？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九节说，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说头可以是指王，也可以指这个地方哈，指罗马。第十七章的第十二节呢，告诉我们的十角就是十王。那但以理书里面呢，第七章的二十四节也讲到十角就是十王。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这兽头角到底象征什么？那兽可以象征国，也可以象征国王，但是它的重点是国，这个兽的重点是象征着一个国家，敌基督的国家。那头和脚呢，都可以象征王，但是呢，头呢更强调掌权和统治，强调的是 leadership。 脚呢强调的是政治和军事，强调的是它的力量。那女人呢是大臣，然后呢我们要看到哈，龙兽头脚女人，这是合一的，这是整个的一个体系，整个的一个体系。同时鬼还有国家国王还有很多的官还有大臣也是合一的啊，这是目前我们所处的一个世界的环境，它的价值体系，它的政治体系，它的国家体系，它的政府体系，这一切的体系都是在魔鬼的控制之下，它是敌对神的，它是带领人来远离神的。所以我们现在就重点哈讲一下，到底这个女人是谁，这个骑在七头十角的兽上的这个女人指的是谁。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哈启示录里面讲到的这个女人的一些特点。那第一个就是第四节到第五节，说她穿着是非常的华丽，装饰也非常的精美，有金子宝石和珍珠，然后拿着金杯，杯里面盛满了可憎之物，她头上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以我相信她是一个奢华的代表，是富贵的代表，是财富的代表，也是拜偶像的代表。因为圣经里面讲到淫乱的时候，往往是和拜偶像连在一起的，当然也可以是男女关系。啊，这是第十七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另外呢，就是第十七章的第十八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大巴比伦城。啊，我不知道大家想到这个大巴比伦会有什么概念？那大巴比伦城是什么意思？大巴比伦城就象征或者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峰，人类的奢华，人类的财富，人类的权柄，人类的地位，人类的尊贵，人类的成功，人类的追求，它的一个最高最高的代表。啊，就像现在大家一提到哪个地方最发达，世界现在哪个地方最发达，纽约是吧，上海，就类似这样的地方，就它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象征，一个代表。好，我们想到这个荣华富贵，想到权贵的尊荣，那我们就自然就会想到这个城市，所以这就是大巴比伦的含义。另外呢，启示录第十八章哈非常的长哈，我们就不读了。大概我们知道哈，这个女人或者巴比伦哈，它是一个政治中心，是一个商贸中心，是一个航海中心，啊，是一个政治中心，是一个商贸中心，是一个航海中心。那还有一点呢，十八章的第七节呢，就讲到这个巴比伦它的特点，或者这个女人的特点，说她是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神也会让她痛苦悲哀，因为她心里说她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简单的讲哈，她内心里面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一种自我荣耀、自我奢华、享乐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且她非常的骄傲，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我一定不会悲哀，我一定会快乐，我追求的就是快乐。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女人哈或者巴比伦，她是奢华偶像崇拜的代表，她是政治中心、商贸中心、航海中心，她是自我荣耀、自我享乐和自我敬拜的一个代表。十一章第八节哈也讲到了大城，大城在启示录里面一共出现了十次哈，都是指巴比伦或者是这个女人。那这边非常有意思的告诉我们哈，这个大城哈不仅仅是指巴比伦，按照灵意 也是指索多玛，也是指埃及，甚至也是指耶路撒冷。啊，这边就有点奇怪了哈，为什么耶路撒冷也是大城呢？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女人说的这个大城的时候啊，它一定不是从这个位置上讲指某一个具体的城，它一定不是指某一个位置上的一个具体的城，乃是指很多的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哎，那就是自我中心、政治中心、商贸中心、航海中心、奢华和偶像崇拜。那这样的城有很多，索多玛也是，埃及也是，耶路撒冷也是，或者说地上的耶路撒冷也是。所以说我们看这些城的时候，大概包含索多玛、包含埃及、包含耶路撒冷，也包括巴比伦，也包括罗马，甚至包括巴别塔，甚至包括巴别塔，因为巴别塔和巴比伦它就是一个地方，它们的音是相近的。所以我在想巴别塔的时候，我就觉得哈，我们现在正在向巴别塔迈进。巴别塔是上帝变换人的语言，第一个是变换人的语言，本来是只有一种语言，现在有很多种语言，第一个是。第二个呢，就是把全人类分散到世界各个地方，这是巴别塔的两个特点。那现在我们走的路是什么？我们的语言在统一，然后呢我们越来越集中啊，就像中国一样，中国就是农村，我们要到乡里面去啊，镇里面去，乡和镇要到哪里去？要到县里面去。那县要到哪里去？要到市里面去。市里面的人要到哪里去？要到省会里面去啊。省会的人要到哪里去？要到首都，要到北京上海。所以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自然资源还是各种的社会资源，我们都在集中，我们都在集中，我们都向这几个大城市聚集。那为什么呀？为什么大家都争着向北京、向上海跑呢？向深圳跑呢？向广州跑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分开呢？因为在那里有着我们的梦想，我们出人蒙投地的梦想，我们飞黄腾达的梦想，我们衣锦还乡的梦想，我们名垂青史的梦想。那个城市，那个大巴比伦城就代表了我的梦想，我要在那里有我的一席之地。这就是人类的追求，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追求，这就是每一个人天然的自然的追求，追求奢华，追求成功，追求荣耀，追求尊贵，追求名利色情。所以有两个人非常有意思哈，一个叫刘邦，一个叫项羽，他们看见了秦始皇的奢华和尊贵，他们发出了同样的一种感叹，当然表达不一样。那刘邦就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哈，他讲的比较温柔一点，就大丈夫应当像他这样。那项羽呢就比较霸道哈，他说此何许人也，吾将取而代之哈，这个人是谁呀，我要把他取而代之。这就是人的梦想。那后来他们真的就成功了，两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但是呢表面上看哈，项羽比刘邦要凶残哈，啊，据说项羽打仗的时候，别的诸侯国看了以后就汗流浃背，哇，这个人太厉害了，连敢看他就不敢看他，都在那边跪着来看的，就项羽威猛的这个程度。但是呢，刘邦比他还要厉害。我听过一个故事啊，当时项羽为了让刘邦就范哈，就把项羽的家人，包括他的爸爸妈妈、老婆孩子都抓了，抓起来说：“刘邦，你要如果不投降，我就把你的爸爸给杀掉了。”啊，两个人曾经结拜为兄弟哈，结果刘邦怎么说？他说你如果杀掉的话，包成饺子的话，不要忘了送给我一碗。最后搞得项羽拿他没有办法，后来又送回去了。所以项羽后来就输给刘邦了。所以这样的梦想哈，我们一般来看哈，不会对我们有什么震撼哈。但是我们仔细去看看这两个人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感到发指。为什么呀？因为在巨鹿之战之后，秦国张邯投降了，那项羽怕他们会反抗，就坑杀降卒，一天晚上大家想一想杀了多少人，一夜之间杀了20万人，南京大屠杀大概死了多少人，30万人，那是用了6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一般说日本人多坏多坏多坏哈，我们对日本人提起来都是咬牙切齿的哈，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那项羽在一天晚上就杀了20万，那是杀秦国，难道秦国就好了吗？但是秦国和赵国打仗，白起和赵括，我们都知道赵括纸上谈兵，大概40万的兵力投降了秦国，那几天也都被杀干净了，被白起给杀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梦想是很可怕的，如果有一天要实现的话。 所以我有时候想一想，我以前的时候我最崇拜毛主席哈，高中初中大学至少是这样的。我记得他临离乡之前，在他爸爸的账本里面加了一首诗，写的就是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数不青山。啊，这也曾经是我的一个鼓励。啊，感谢上帝哈，我没有那样的能力成为他那样的人，啊，谁也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仔细想一想，我如果有那样的权利，我如果有那样的能力，我如果有那样的地位，我会比他好吗？所以这就是人的一个可怕的地方，这就是人的追求，看上去是非常好，就像夏娃看那个果子一样，悦人的眼目，又可以当食物，又能够让人有智慧，他就拿来吃了。啊，这是圣经里面写的很简单的这么一句话，但是它代表了我们的梦想，代表了我们的追求，代表了我们内心深处最深的最大的愿望，那就是要出人头地，那就是要飞花腾挡，那就是要衣锦还乡，那就是要名垂青史，而且是离开上帝，我自己要来完成这些事情。所以说，如果我们看人类的历史，看这个几个城市或者几个国王的发达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人生是很沉重的，历史是很残酷的，我们的梦想是非常可怕的，就像索多玛，就像埃及，就像耶路撒冷，就像巴比伦，就像罗马，就像巴别塔一样。所以说我们这个梦想的追求，它有一个代表，它有一个投射，就是像大巴比伦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繁华，这样的成功，我要在其中有一席之地。啊，这就是这个女人的一个含义。我们看这个女人的影响，影响是多民多人多国和多方，所以它的影响是全世界的，它的影响是全世界的，不是说某一个地方，不是说某一个国家，不是说某一个城市，不是说某一个人，而是全世界，而是全世界，每个人都是罪人。那读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哈，我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疑问，特别是姐妹哈，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说男人？有没有大家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说一个非常帅的哈，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或者中山装的男人骑在一个兽上呢？为什么没有说男人呢？怎么说一个女人呢？那这个世界不是女人搞坏的，是男人搞坏的。所以这边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称为女人哈。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知道启示录里面关于心腹和淫妇的对比。刚才巴比伦说她是皇后，大家想过没有，皇后她是有皇上的，是不是？如果没有皇上，那怎么会有皇后呢？如果巴比伦是皇后的话，那皇上是谁呢？所以这边哈，我们就看到启示录里面有一个淫妇和心腹的对比。那淫妇就是巴比伦，就是魔鬼的皇后，她是指的社会或者非基督徒，她的特点是拜偶像，她的价值观是荣耀自己，香华艳乐，她的命运是地狱的审判，这是启示录第十七章和十八章的内容。那心腹呢，就是羔羊的妻，他的一个代表一个体现就是新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圣城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来。那他的组成就是教会或者基督徒，那他的价值观就是拜上帝，荣耀上帝和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他最终的命运就是天国的婚宴。所以说他用这个女人哈，并不是说姐妹或者女的哈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乃是他是和上帝和魔鬼这个关系连在一起的，就这个地方就讲了巴比伦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城市和魔鬼的合一的关系，也讲了基督徒圣城耶路撒冷和羔羊的这样的合一的关系。正如这一个真正相信耶稣跟从耶稣的人，他是和羔羊和耶稣是合一的，一个跟从魔鬼相信魔鬼的人，他跟魔鬼也是合一的。所以这个淫妇和心腹的对比就让我们看到人不可避免地处在这两层关系的状态里面，我们要么就是羔羊的妻，要么就是魔鬼的皇后，我们要么追求的是羔羊那样的道路和那样的命运，要么就是魔鬼那样的道路和命运。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女人哈，或者说这个七头十脚的兽上这个女人，她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她的表现是大城，这个大城是政治中心、商贸中心、航海中心，它可以指任何一个这样的城市， 像巴比伦，像巴别塔，像埃及，耶路撒冷，纽约，上海，在这样的城市，它的实质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这样的价值观就是以奢华、财富、占有、享乐、自我荣耀、自我中心、自我敬拜为体系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啊，这是它的实质。它的组成是不信耶稣、追求世界、敌对上帝的人。那它的影响是全世界。那它的归属是魔鬼的淫妇。那它的命运就是地狱和硫磺火湖的审判。也就是在启示录的最后，差不多圣经哈用巴比伦大城、用这个淫妇的这么一个形象，大概对人类历史做了一个总结，对人类历史做了一个总结。我们怎么看我们人类的历史，怎么看我们人的追求，怎么看我们人的梦想。所以总体上讲，大家能不能一起来，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谢谢大家哈。我们就看到到底什么是巴比伦。如果我们简单的讲的话，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它的一个集中的实现、体现、表达。那这就是大巴比伦城，它代表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对离了神之外的荣耀、奢华、自我敬拜的追求。那我们刚才讲了兽和女人哈，我们现在看看兽和女人还有羔羊的关系。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关系。首先和羔羊哈，和羔羊的关系就比较简单，我们就知道如果有这样的体系的话，它一定是和羔羊和羔羊的跟从者是对立的，他们不仅是有征战，而且会有迫害。但是比较难的哈是第十六节。十六节说，你所看见的那死角和兽，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或者这些国王一定会恨这个淫妇或者这个巴比伦城，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那十七章呢就讲到，这也是上帝的审判和旨意，因为神使主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果给纳受，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那巴比伦城我们好不容易把它建立起来了，那是我们的梦想，那是我们的追求，那是我们一切眼目的所在。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它用火烧尽，要吃它的肉，使它冷落赤身呢？那原因到底在哪里呢？好，我相信这段经文哈是简单的总结了一下人类历史各个势力之间在追求梦想的过程当中的矛盾和战争。矛盾和战争，他们都有一个梦想，但是这个梦想是互相的对敌的，你做王我就做不了王，他们之间是有根本的矛盾的，他们之间会导致战争的。我想一个遥远的例子可能就是项羽烧这个咸阳宫或者俄房宫，一共烧了三个月，一共烧了三个月，大家可以想一想。那咸阳宫那就像大巴比伦城一样，是当时人的骄傲，是当时人奢华成功荣耀尊贵的代表，但是项羽把它烧了三个月。那另外一个例子可能比较近的就是火烧圆明园，火烧圆明园烧了两次哈，一个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烧的，还有一次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烧的。所以说我们的罪，我们的追求会让我们把我们所建立的王国会摧毁掉的，会烧掉的。这样的历史，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一直在重演，像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也非常的类似。南京大屠杀大概是1937年用6周的时间，一共差不多死了20万到30万的平民，有2万的妇女遭到强奸，有1/3的南京城被烧毁，有很多的人被活埋，被集体屠杀。所以我们就看到人的罪，就看到人的罪。我相信比较近的一个例子，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例子，一个就是913事件，大家都知道913事件吧？是林彪的事情，我们都没有想到的。 对不对？那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他为什么最后折戟沉沙呢？那这样一个典型，这样一个代表，这样一个榜样，这样一个旗帜，这样一个标志，这样一个口号，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下场呢？那如果想到九二三，我们一定会想到最近的重庆的事件，我们也都没有想到的。那全国人民的眼目都在重庆那里，现在还在那里，但是原因却发生了改变。所以这就是这边讲的，那食角与兽一定会恨着淫妇，使他冷落赤身，欲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用火将他烧尽。那这边有一个图哈，这是圆明园的原先他们设计出来的图哈，我相信它的美丽哈，在里面的享受，那它里面的奢华，它的装饰，是我们目前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的。那这是圆明园，那这是现在的地方，就烧的只剩下这么一点点地方。那这边还有一个图，是南京大屠杀的时候的图。所以说我们的梦想在一个层面上是我个人的梦想，这是很简单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梦想，我要追求成功，我要追求享乐，我要追求名声，我要追求地位。但是当我们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时候，但是当我做一个王的时候，当我做的这个王我心中没有上帝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危险非常可怕的事情。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历史每一个国家，中国美国东方西方都在重演，都在重演。所以我们离开了上帝是没有盼望的，是非常可怕的，人是非常渺小的，但又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最后简单的讲一下，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让我们从那城里面出来，分别，免得与他一同受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所以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一个带领，就是要从里面出来，就是要分别，就是不要跟他们一样。我相信啊，我大概讲这简单的讲这三个方面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理性认识和真理的层面上，要知道我们要出来，这只是一个认识层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在情感、内心和意志方面，我们真正的要出来。那第三个就是 practically 从实际的角度上讲，我们在环境上要出来和分别。我相信哈，每一个基督徒在刚刚信主，或者在刚刚接触福音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的都有这样的色彩。我们认为神会祝福我们，我们认为神会帮助我们实现我的梦想，我们认为神会让我成功，神会让我幸福。但是当我们不断的去聚会、去读经、去祷告的时候，但是当我们的人生遭遇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失去工作的时候，当我们的夫妻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思考，那我所信的上帝是不是这样一个上帝，他要帮助我去实现我的梦想。所以说我们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在理性认识和真理上先要有一个调整，那这样的调整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这个是不够的。那第二步，我们不仅仅是在认识上，而且是在情感、内心和意志上真正可以走上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真正让主耶稣成为我的最爱，真正让上帝成为我的最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生下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生活，我们所爱的东西非常的多，我们所爱的东西非常的多。我们有段的时间可能是工作顺利，家庭和睦，儿女听话，我们和神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遥远的，因为我没有想到我要去爱神，我们想到的是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工作，爱我的事业，爱我的房子，爱我的股票，爱我的 iPad。但是有一天上帝有可能会把我们这所爱的给拿走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爱神。我们在读经祷告聚会里面，在苦难里面，我们会在情感、内心、意志上被上帝来调整，让上帝成为我们的最爱。当然上帝会把有些东西会赐给我们，我们依然可以有美好的家庭，依然可以有好的工作，但是我们知道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所以第一步是在认识上我们需要调整，第二步是在内心上我们也需要调整。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更爱主不是说因为我工作很好更加的爱主，我更爱主不是因为说我家里面夫妻关系非常的美好 我更加的爱主。当然有时候是这样，但是有时候我更加的爱主是因为我的工作没了，有时候我更加的爱主是因为我的先生不爱我了，有时候我更加的爱主是因为我的孩子好像是出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让神慢慢的进入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罪源。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环境上要出来和分别，我相信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想一想，连我自己也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国内和在美国，我更有在哪里我更有可能信耶稣，或者是中国和美国相比，哪一个更像巴比伦？美国更像巴比伦啊。中国 OK， 从这个奢华程度上可能美国更像，但是从人内心的追求上讲，我相信是中国更像。所以说我是觉得哈，每一个人我们在中国的话，一般情况下实际上更难信主的。所以在环境上分别出来之后，我们可能会更容易信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我们刚信主成长的话，也是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中才容易成长。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有很多的人回国，有很多的基督徒也回国，但是回国之后每个人的道路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的信心还不够那么坚固的话，如果我们回国，很有可能我们的信心会受到很大的亏损，我们可能就不去教会了，最后我们可能就不信了。所以当我们的信心哈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和环境上要有一个出来和分别。当我们的信心到了一定程度，有上帝清楚的带领，我们可以到一个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去服侍神，去传福音。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不要把福音传给别人，我自己就不信了。我们以前哈也讲过三字的问题啊，讲了很多遍哈。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在中国，他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家庭教会，他可以去三字去聚会的。那一个传道人呢？我听过一个牧师说过，如果你这个传道人有特别强烈的、清楚的神的带领，你也可以在三字侍奉，但是你服侍的目标是要策反，而不是在里面服侍。对绝大多数的传道人来讲，是要离开，是要出来，是要分别那个体系。就像在香港经常有传道人培训一样，大概500人、1000人或者700-800人，他们大多数的传道人以前都是在三字侍奉的，但是最终的选择都是出来，都是分别。当然有个别的传道人神会带领他在三字里面服侍，但是他要非常的清楚在当中所要碰见的试探。所以说一个环境上的一个出来和分别是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罗德，我相信大家都记得罗德啊。罗德因为他要发财，因为他要追求成功，他就离索多玛越来越近。感谢上帝，他最后是一个义人，他保守了他自己的信心，但是他的女儿和他的太太都落得了非常凄惨的下场，他的财产最后也都没有了。所以最后他的确是罗德就什么都没有了，罗德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当我们的信心还没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当上帝的带领还不是非常清楚的时候，我们要在环境上注意出来和分别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是非常软弱的，因为试探是非常大的，因为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像夏娃那样，看见很多的东西是悦人的眼目，可以做食物啊，又让人有智慧，我们以为是好的，但实际上对我们是不好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真的是你的圣灵清清楚楚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顺服你的带领。在这样一个巴比伦的生活方式里面，我们可以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这不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对我们人来说不可能，但是对你来说凡事都能。我愿主耶稣钉痕的双手来带领我们，我愿主耶稣流血舍命的爱激励我们，我愿大能大力的圣灵每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里面，让我们从巴比伦城里面出来分别，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